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财经的华尔街快讯，我是邓梅。今天是2023年7月26号，星期三。在周三，美股收盘涨跌不一，道指在美联储的加息日迎来历史上最长的连涨天数，连涨13天，创下1987年以来最长的连涨记录。美联储再度加息25个基点，在对进一步加息敞开大门的同时，鲍威尔表示今年不会降息。我们来看具体的收市情况，标普500指数收跌0.02%，报4566.75点，道指收涨0.23%，报35520.12点，纳指收涨0.12%，报14127.28点，非半指数收涨1.49%，报3699.37点。标普500指数的11个板块中，有6个板块收跌，5个板块收涨。科技股重跌1.3%，电信服务板块上涨超过2.65%。在个股中，谷歌收涨5.78%，波音的业绩超预期，收涨8.72%，但是微软收跌3.76%，德州仪器收跌5.42%。油价方面，国际油价下跌 ，WTI 九月原油期货收跌1.07%，报每桶78.78美元；布伦特九月原油期货收跌0.86%，报每桶82.92美元。纽约商品交易所在8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上涨6.4美元，涨幅是0.3%，收于每盎司1970.10美元。美联储宣布加息后，这个期货呢上涨到了每盎司1971.4美元。观众朋友，您开的是电动车吗？如果您在北美刚好又开电动车，那么就一定要关注下面的这个消息。截至6月底，宣布采用特斯拉 NACS 充电标准的已经有福特、通用、 Rivian 以沃尔沃4家车厂。眼看着特斯拉充电桩是要一统北美之际，有报道说来自于北美、欧洲、日本、韩国的7家汽车巨头，他们组队了，要建立另外一个大型的电动车充电网络。报道说，通用汽车、Stellantis、现代、起亚、本田、奔驰和宝马在周三，也就是26号，发布了联合声明，表示正在组建一家合资企业，在北美提供电动车充电服务，安装至少30000个快速充电桩。首批充电站计划在明年的夏季开放，主要会集中在城市和高速公路上。据了解，这些充电点和加油站是有些类似，每一个站点都会配备多个快速充电直流站。在可能的情况下，这些充电站附近呢，也会提供便利的设施，比方说洗手间、餐饮和零售业务等等。这家合资公司安装的充电站会支持2种充电接头，一个是由特斯拉主导的 NACS， 另外一个呢是由多家汽车商一直在使用的组合充电系统 CCS。 这个合资企业会利用公共和私人的资金来建设这个庞大的充电网络。市场预估，特斯拉和这家新成立的合资公司的投资会满足美国电动车基础设施计划的要求，也就是说，支持在美国安装50万个超级充电桩。最近中国经济正是步履蹒跚，也有很多分析认为中国正在经历日本经历过的迷失的10年。也有人说迷失这个词太中性，中国经济现在是沦陷。那么中国可能步日本的后尘吗？我们来看看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贝鲁曼他是怎么认为的。贝鲁曼最近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专栏文章，他的答案是可能不会。听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庆幸了那么一下，想哦，不会那么的糟糕。但是我们接着往下看，布鲁曼接下来是怎么说的？他说，中国的情况会更糟，因为日本经济其实没有众人想象的那么的糟，所以中国经济会比日本更糟。 以前在中国大陆比较盛行的说法是，日本在1980年年代末经历了一波股市和房地产的繁荣，但是泡沫最终是爆掉了。时至今日，东京日经225股价的指数呢，现在的价位仍然是低于在1989年曾经攀底的一个巅峰的水准。当年泡沫破裂之后，留下了一堆问题，银行和企业的债务是一堆烂摊，导致经济停滞。但是呢，这并非是全部的真相。克鲁曼从三个方面给出了解释。日本工作人口从1990年开始是加速走下坡路，如果把人口结构的因素纳入考量，日本这些年来的经济表现并不算太差。经过人口因素的调整之后，日本已经的经济成长是十分的可观。从1994年以来，每名工作年龄成年的人的人均实质所得是增长了45%，所以日本并不是经济停滞。其次，从失业的情况来看，日本并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失业潮。日本黄金工作年龄的年性就业比例是仍然非常的高，而且呢是一直高于美国。至于中国大陆现在的失业严重的程度，不用具体的数字，想必大家也已经都知道，中国青年的失业率已经比日本高得太多。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几十年来外界一直在预测日本会爆发债务危机，但是事实是过去的30年日本没有爆发债务危机。布鲁曼说，与其说日本是一个警示的故事，还不如说日本是一个榜样，就是如何在保持繁荣和社会稳定的同时处理困难而又复杂的人口结构的问题。那么我们回到中国目前的情况，文章说，虽然现在中国大陆和1990年的日本是有一些明显的相似之处的，包括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消费需求过低，劳动人口也在下降，仅仅靠过度膨胀的房地产行业已经难以让经济维持运转。不过不同之处，或者说是更糟糕的地方是，越来越多的人担心中国可能已经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而另外一个有趣而又现实的问题，就是中共能不能够复制日本的社会凝聚力，就是说中共能不能有在不造成大规模的痛苦，不造成社会不稳定的情况下管理较低增长的能力。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克鲁默在开头所给出的结论，就是中国经济比日本迷失的10年更糟糕。这个结论到底是有道理还是没有道理呢？观众朋友，您怎么看？欢迎您留言分享您的观点。我们来关注一条中国大学毕业生回乡当清洁工的报道。在之前，外界一直在关注中国青年失业率的问题，更有北京大学学者估计，中国青年失业率已经冲破46%。高企的失业数字的背后，的确是一个年轻的生命在夹缝中生存的故事。日经亚报和南华早报在今天是同时披露，为了讨生活，很多的中国大学毕业生已经打包回乡当起了清洁工，每个月只能赚2000元人民币的工资。南华早报披露，21岁的邓军在今年的5月份被深圳一家影视公司给解雇了。2个月之后，他回到了湖南老家，目前正在被培训做清洁工作。早上9点开始训练，下午5点半结束，每个月只有3天的休息时间，非常的累，非常的辛苦，后背也很痛。每个月的薪水只有2000元人民币，但是邓军说，总比每天待在家里要好得多。今年的就业形势是越来越悲观，工作实在是太难找。毕业于贵州师范大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专业的26岁的云多，目前正在广东省当女佣。她说，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家务工作，半年的过渡期之后呢，我可能会尝试参加公务员考试。日经新闻报道了中国应届毕业生张格尼洛的故事。张呢，在去年的夏天在深圳一家锂电池公司找到了工作，他对这份工作是寄予了厚望，认为疫情的结束会带来光明的未来。但是6个月之后，大量的外资离开，现在张失业了，就像是超过1/5的中国年轻人一样， 也失业了。公司销售额同比下降了10%，他和公司400名应届毕业生中的一半都被解雇了。在此时呢，他只能靠打零工而过日子。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国际政治经济学家研究员刘宗元他说，因为供应链的迁移，在中国的跨国企业要么呢就考虑要缩减投资，要么呢就干脆撤离了中国，导致中国人的就业机会就更少了。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再请我们的财经编辑何斌为我们带来最新的市场分析。